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真是很感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我就开始讲基督里的家庭关系。是因为我是打算把以弗所书讲完。所以从以弗所书第五章开始呢，是先讲了夫妻的关系。我是去年九月份回国之前讲的，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讲的是在基督里面的关于尊老的事情，然后今天呢轮到就讲爱幼这件事情。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讲台上不跟大家讲一些神学里面更加深刻的一些道理，或者是呢跟大家讲一讲大使命，鼓励大家出去传福音这些事情。我祷告中有这样一个看见，因为保罗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写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行为是很重要的，要教会我们合乎神心意的行道和侍奉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在 Lynchburg 庄主坤牧师讲过一个新主的姐妹的故事，大家听记得不记得？可能大家不一定都去了，我跟大家讲一讲好了。说有这样一个姐妹，特别是在教会里热心的侍奉，然后呢，每天都在教会里，家里的事情就来不及管。然后牧师去探访的时候呢，她先生刚开始不肯开门，后来好不容易开了门之后，牧师发现进去了之后没有办法落脚，也没办法坐下来。然后牧师后来就跟那个先生讲说，你要不要信主啊？那先生说我不要信主，说我们家里一个人信主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两个人信主就没法过日子了。虽然讲的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笑的，这对我们的一个那个侍奉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其实侍奉不是一个在外面装出来的一个事情，是要在家里做出来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其实是我们行道的第一步。我们在外面的时候还可以穿上西装假装一会儿，但是如果在家里的话，我们都是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的灵命的光景，在家里就是怎么样的表现，一点都不会有错的。所以他们说，你们要知道这个牧师怎么样，问问师母就知道了。我们的牧师很好，因为师母总是笑呵呵的。然后呢，而且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越来越体会到，其实有一段时间有人就是讲起来关于全职侍奉的事情，但是其实全职侍奉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就是说像牧师这样，就是没有世俗的工作，就一直在教会里侍奉。另外一种其实更加深刻的理解的话，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全职侍奉，并不是在教会里做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在世界上做的事情又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在家里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老人、对我们的孩子又是另外一套的行为，那样其实是完完全全与神的那个教导相悖的。所以呢，而且我自己其实也经历最近很大的一个困难，跟大家坦白的讲，因为现在是中年危机，明显的感觉到体力下降，而且脑子经常糊里糊涂的，有的时候讲话讲了一半就忘记自己要讲什么事情了，而且体力下降之后情绪就有一些波动，不知道这里中年人有没有相同的体会，情绪容易变化，不光是女生 by the way 不光是女生们情绪变化，男生也会变化。然后这些变化来了之后呢，夫妻关系其实有很大的紧张啊。如果大家年轻的话，准备好。我牧师当年跟我讲过这句话，我当时跟他将近多年前有一些矛盾，牧师就说：“我现在还好呢，等到四五岁的时候问题更大。”牧师也一点也没有假装，就跟我们讲了实话。结果果然是这样。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父母年纪也大了，上次我也讲到，父母已经80岁了。昨天晚上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打算因为。我就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在上海亲戚的话离得太远，他们打算在老家买一个房子。我爸爸跟我的妹跟他的妹妹我的姑姑希望住得近一点，能够老来有一个有所靠，所以我今年6月份回去的时候帮他们打点这个事情。说起来我真是佩服我的爸爸，对他来说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他没有要求我回国，而是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来，对他来说真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想这件事情，80岁的老人在想这样的事情。当然你们也可以想象我的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今天呢要讲的事情是讲子女。其实子女最难带的时候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对吧？ 有青春期的小孩都知道，其实有的小孩早熟一点，十二岁开始就有一点表现了。其实而且是好像十二岁的时候，一般是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开始反，更早开始反叛，是这样。然后后面要上大学，上大学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光是花钱很可怕，没有存钱的赶快存钱啊，更可怕的是这是第一次要离开父母了。你看到孩子这些光景，要离开家的时候，父母的心里其实是七上八下，还是很开心。我还记得我自己出门的时候，根本就不想回家了，离家越远越好。但是其实父母是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事情。哦，还有下一次我要讲的是讲工作的事情。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工作都有一个瓶颈。我经常有个学生，有学生跟我讲，我要出去找工作，我就摇头。我说找工作不难，你等到你45岁，我看你怎么办。所以一般四五十岁的时候是工作的一个瓶颈期，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其实这些不光是正好也是要讲到，正好也是我个人的一些危机啊。正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一起可以看到啊，神的话语，看看在神里面我们到底应该处理这些事，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好，今天的经文已经读过了，所以我就不再读一遍了。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关于儿童的啊，只有一句话。整个的教养，你想保罗写了那么多事情，关于夫妻的其实写了好长一段，关于父母的还写了三句话，关于子女的就写了一句话。所以说有的时候也蛮吓人的，居然这么困难的事情一句话就要我们来解决。所以真是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在跟大家坦白的讲，在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真是常常也就像打疟疾一样。大家知不知道疟疾是什么样的感觉？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有的时候真是感到一想到孩子的主次的美好，就感到心里非常非常的甜美。我应该就把它关掉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是最近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准备这个讲到的时候，那些新闻啊之类的就全部到了我的眼睛里面，看完之后真是感到心里一片的黑暗，真是有的时候准备不下去。所以特别请苏牧师给我祷告。所以今天早上他那个祷告是有道理的，但是苏牧师刚才跟我说，他说我知道你不讲就有祸了，你心里有的话要给大家讲真是这样。我想神已经准备好了让我给大家分享。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赞美你啊，赞美你那创造的大能。你创造这个世界，你命立就立，说有就有，这一切都是你所造成的。主啊，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所以主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家庭的温暖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方浪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关爱，可以彼此的扶持。但是主啊，真是求你饶恕我们啊，我们因为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其实心里充满了诡诈。虽然我们表面上是想要互相相爱，但是我们常常都是背离神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真正享受主你赐下在我们美好的家庭啊，经常让我们夫妻之间彼此伤害，父母跟子女之间也是彼此的伤害，真是无所适从。主要真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真正是不停地转向你，让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转回过来啊，真是像圣经所说的，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啊，真是求你饶恕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意里面学会真正的爱，从而来享受真正的享受家庭的福分。也在我们懂得释放我们家庭的时候，真正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将你的福音广传。我们感谢主啊，求主真是保守今天的讲道，孩子讲错的一切的地方，求主亲自涂抹，求你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大家也知道我讲到有一个习惯，总是讲自己家里的事情，所以我先跟大家介绍我的儿子 Kevin。 我儿子 Kevin 今年19岁，快要20岁了这有几个月就要回来了，我跟江英都盼着呢，因为孩子离家确实父母空巢还是蛮惦记的。对，然后我们儿子其实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一个小孩子他是1999年9月份出生的，那个时候我和江英在印第安纳读博士我下面跟讲的事情跟我上次跟你们讲的是不重复的。上次我跟你们讲的是讲我父母的时候顺便讲一下 Kevin 的事情，听起来好像都蛮好的，但我今天跟你讲的是真实的光景不是表面的那个。 Kevin 出生的时候是我记得是那天晚上6点钟 有个小孩的父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当时在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神奇，非常的神奇，一个小小的生命就诞生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看到小孩出生的时候，是不是感到无比的感动？特别是第一次做父母的，虚心弟兄归难就会感受到，真是非常的感动啊！我当时真是开心死了。然后就看小孩子，一般的小孩长下来生出来的时候都蛮丑的，跟大家说句老实话，一般都皱巴巴的，是不是？然后 Kevin 呢，他生的比较晚，是 Kevin 其实是他的 due date 是9月10号，结果拖到9月20号才生出来。为什么9月20呢？因为医生要度假，所以他说，就这一天吧，我度假回来了。哎呀，我们就是，我们是第一次做父母的，吓都吓死掉了，像开玩笑一样。Anyway， 因为等了比较久一点，他就长得比较就饱满了一点，所以的话，就不是皱巴巴的，所以长得蛮可爱的。然后他一哭，我发现他跟别的小孩有个不一样，他这里有一根青筋暴露。第一声哭出来，青筋就暴露。我想，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孩子脾气好不了。所以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其实从出生看一眼就能知道他的性格。所以 Kevin 其实是一个性格非常敏感，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一个小孩子，所以一小从小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呢 ，Kevin 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小孩子，我当时拍了好多他的照片，因为他跟我跟江阴不一样，我跟江阴都是比较木讷的人，对啊，然后你木讷不是看那个平时，你就看就是说没有人跟他主动讲话的时候，我跟江阴都喜欢两个人找一个角落坐在那里面，最舒服了，不讲话是最好的。但是 Kevin 是一个很喜欢逗人的小孩子，小时候帽子总是要歪着戴啊，然后衣服要自己挑啊。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跟我说，这个小孩子有特点，你给他买的衣服他不要了，他自己配搭的话，从颜色上式样上来说都是很酷的啊。一般呢，我给他买的他都不要穿了，什么一件蓝色的小褂啊，黄色小短裤啊，一穿到处跑来跑去，然后表情很丰富，因为他小的时候很好看，他的脸是圆圆的啊。然后有个酒窝，像长得像江阴，然后呢，人见人爱。对，哦，今天我们有爱宴，我就跟大家讲长一点好了，先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浪费大家一点时间。有一次我带着 Kevin 去游乐园，碰到一个那个同事，他说你过来过来，我说干嘛？他说这是你小孩啊？我说啊哈，哟，长得不错呀，我心里可甜了呢。他说哟，心里长得不像你。所以这就是我们小孩Kevin 小时候长得有多么的可爱。对，然后呢，他可爱归可爱，他很有性格，所以他那个，我记得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下班回家，江阴在做饭，然后他一个人在里面，忽然我就发现他在里面乱窜，哗跑进去，叮叮咚了一声子，然后就出来了，若无其事出来了。然后我说江阴他在干嘛？江阴说是这样的，前面他跟我吵架，生气说不过我之后，他就把家里的凳子扔到了那个浴缸里面。看见你回来了，害怕就把它又拿出来了，所以你就看到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是很有意思。但是你看小小的性格一点点的就显露了出来。然后 Kevin 小学的时候呢，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从加州搬到了俄勒冈。加州跟俄勒冈不一样，加州是一个非常 hyper 的地方，都是做高科技的，所以所有小孩子都是 high energy， 所以其实也蛮激烈的。但是到了俄勒冈之后，我发现 Kevin 他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俄勒冈的话总来说是一个，你们知道的，俄勒冈是 hippie county， OK， 都是 hippie， 什么事情都慢悠悠慢悠悠的， OK， no hurry， OK， OK， 所以他蛮喜欢在那里，他很适应，然后到了教会里面也蛮喜欢的。然后在8岁的时候，不知道主日学老师跟他讲了什么，他跟我们说要受洗，好像是复活节的那次，对，是复活节。复活节的时候，主日学老师跟他讲，都估计是跟他讲耶稣为我们受死的事情，他受了感动，决定要受洗。然后在那年夏天上山做 retreat 的时候，就受了洗。对，当时受洗的时候，我感觉我还是真是还是忘了他的，因为我觉得8岁的小孩子可能不懂，但是他讲的还是蛮头头是道的。Kevin 还有这个特点，就是表面上很早熟，你问他什么东西，他都是很明白的，有的时候比成年人还要明白。等一会儿我跟你们另外讲一个例子。OK， 然后我觉得我们儿子从5岁到10岁之间是最可爱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们有这么大的小孩的话，赶快 enjoy，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话，他读书也很认真，然后心里很纯洁，而且还没有很多的那个自我的那个形象。其实小孩有自我形象就开始紧张起来，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放松，爱干嘛干嘛，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跟大家讲一个图像，我最喜欢的时候是我那时候上班比现在幸福，只有一个英里，我下班就一般走回家，然后走回家就有个习惯，我先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爸爸要回来了，麻烦你等一会儿出来接我啊。然后呢，他就会在算好时间，大概我一般走20分钟左右，他大概10分钟之后就从那个山上，我们住在这一个小山坡上，带着他的小狗，让小狗力气很大，就拖着他，然后在后面跌跌撞撞、跌跌撞撞的就跑下来，满面的笑容。这是我脑子里最美的一个图像，就是小孩子笑眯眯的带着小狗来接我的那个形象。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不过好事到此就结束了。然后上初中。大家知不知道上初中是小孩子最 awkward 的一个时间，因为他开始有自我形象，而且特别是女孩子身体开始有些变化，男生呢也开始印象里也开始有这种行为。其实男生有一个行为，男生有一个欲望，男生喜欢出人头地，你们知不知道？不管是什么样，女生呢也喜欢 dominant OK， 但是他们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 Kevin 就被这种东西大大的吸引，因为Kevin 从小就是一个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的一个小孩子，他就非常想挤进一个东西叫什么，我看看这里有爸爸妈妈的知道的、有没有爸妈上高中小孩子上高中的，小孩子喜欢进哪个 group 呀？什么 sports group cool group OK， 还有一个词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anyway 我忘记了，他们都要跟就是比较酷的小孩子在一起。然后你们想想 Kevin 长得小小的，他又不是白人，他就觉得很难融入那个 group， 然后他就做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来拍那些人的马屁，希望能够挤进去，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给丢失掉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行为。哦，还有一点，那么大年纪那些小孩都要女朋友，他也搞了一个女朋友。 anyway 初中哎，所以大家不要太伤心，你们的小孩估计比 Kevin 是好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小的时候我们送他去游泳，然后游泳的话是放学之后就在学校对面，所以他自己走过去。有一次呢，正好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他一直也就去，然后有一次江阴去的时候没有在门口接，因为一般是在 YMCA 的门口把他接上，江阴就进去了，就跟老师聊一聊，想想看看他最近游的怎么样。老师说一个多月没见他嘞，我说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啊，他不是一直在游泳吗？然后回来我们就审他，说你到底在干嘛。他说是这样的，他每次到了那里之后，他就在更衣室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多月没有去游泳，既没有跟我们说，也没有跟教练说。但是他做事情归做事情，道理还是很明白。我下面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大家说是我们信主的话是信难还是做事情难？做事情难还是信难？做事情难。 Kevin 说当然是信难，他说做一两件事情是容易的，信的话是表示每件事情都顺服，这是不可能的。初中你觉得怎么样？我一听，哎呦，这小子将来可以做牧师哎，这么明白。我跟你说我还是糊里糊涂的， I don't know you know， 我好不容易懂了一点点，我就问他，他早就明白，他明白得很，明白得很 OK。 然后高中的时候我们搬到这里之后就更糟糕了，他就当着面跟我说 God is not my priority， 这不是我生气的问题，他是基督徒，然后说 God is my priority， 这不是开玩笑吗？然后高中的时候更加的缺乏身份认同。如果我们这里有小孩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小孩叫 ABC， ABC 在美国到特别是高中的时候都会有这一段，我们一定要小心小孩子这段时间的心理路程是很不容易的。我能够看得到他非常非常绝望的到处找朋友，就希望能有几个朋友能够一起玩一玩，他能感觉到有一些自我。因为 Kevin 他对自己的价值都是从别人眼睛里看过来的，从小就初中就是这样，高中更是这样。然后他卷入了很多的冲突，为了保护他的隐私，我不会跟他讲细节的事情， 但是小孩子要经过性、谎言、盗窃这些事情，起码 Kevin 是经过过了。大家的小孩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这些事情他都一一经过。然后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也没有完事呢。首先是第一个学期到了校里面，健康就出了问题，因为他晚上不睡觉，他就怕 miss out。 校园里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唱歌呀、跳舞啊、喝酒啊，哼，怎么去凑一脚，然后不睡觉。然后后来打电话给我，发高烧不退，去急诊室，医生担心他是脑膜炎，当然最后不是脑膜炎，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跟他打电话，经常第一句话他妈问他就是你睡觉了没有，就这么一件事情，连这点事情都搞不好。然后不光是身体的健康，还有精神的问题。上以前跟大家讲到是分享过一次，他有一个同学自杀未遂，他半夜给我打电话，他一个星期不能去上课，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生死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过这件事情。他就是意识到一个朋友能够在转瞬之间就能够消失，然后他希望在他所在的团契能够得到些安慰。但是你想想看，那些团契的那些小朋友跟他是一个年纪的， OK， 圣经也许比他多读过一遍，但他们还是小朋友啊，他们知道什么，所以也不能够真正的安慰他。然后他跟团契的小朋友也有很大的冲突，觉得团契里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他，也没有人关心他。然后他还没有忘了女孩子的事情，又开始想女孩子。夏天回来跟那个女孩 text， 然后跟我说我要，他们家是佛教徒，他不信基督。我挣扎了好久，最后跟他说我要，如果你认为是你觉得合适的，父母也不会有很大的干涉的，不过还是记得圣经里还是讲过的，对吧，不同的信仰不能共赴一个。不过我现在想想也罢，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whatever。但是还没有完呢，一开学他专门喜欢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又给我打电话。我说 又怎么了，我说，他说我们去 date 过一次了。我说 sure， 那你干嘛要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觉得不合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不合适，谁叫你 text 一会儿就搞个女朋友，谁叫你这样谈朋友，哪有这样的事情，这不岂有此理吗？不，这不是最有岂有此理的事情。最后他跟那个女孩怎么 break up 的，他跟那个女孩说我要跟你 break up， 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打死他，这不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三诫吗，不要妄称神的名。你说他跟他 break up 真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吗？是因为他觉得不合适。能够，你说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吗？就谎言讲到这样的程度，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还敢用神的名。所以他去年18年年底回来，是第三个学期，是第二个学期的第一次回来，已经三个学期了在校里。他回来他说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兴奋，说我要跟你谈谈。我想你每次回来我都要踹你两脚，你要跟我谈什么呀。他跟我说，爸爸，我这次回来之前我的室友跟我聊了聊天，他的室友是他团契的 accountability partner， 就是说互相负责的那个一个朋友，就是说彼此就是要不留情面说实话的一个朋友。他说我的朋友 Chris 跟我说 Kevin 啊，这是我们住在一起第三个学期，也是我第三次对你非常的失望。他说你总不能这样一直下去吧。然后最后 Kevin 说，他说I'm sick of it. I want to take my head out of my ass. 他说要把他的脑袋从他的屁股里拿出来。对。然后不过跟他讲一些 positive 的事情。我后来他这次我送他回去的时候，回来路上我跟江英说，这是三个学期以来第一次他走的时候没有想踢他的屁股。说明他还是改了好了一点点。刚才讲这些事情，你看跟我上次讲的那个表面的那个现象一点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为什么跟他讲这样的事情？这是现实，哎，每个人的小孩都会经过这样的事情，对吧？我们是不能够回避的。其实我为什么说这次准备这么黑暗？因为其实比这更糟，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上瘾，有没有听说打电子游戏的问题？国内有一些电子游戏的戒瘾 camp， 知不知道？把小孩关在里面，还出了不少事情，有小孩子受不了。吸毒怕不怕？ 酗酒你怕不怕？这些东西都可以给孩子带来暂时的快乐，是非常非常难对抗的事情。性诱惑你怕不怕？同性恋你怕不怕？然后说到朋友，他加入帮派你怕不怕？社交媒体的压力大家知不知道？包括直接的肢体上的不利，还有这种精神上的不利，你们怕不怕？这种叫暴凌是吧？还有青少年离家出走，大家怕不怕？青少年自杀，大家怕不怕？知不知道自杀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很多时候自杀的并不是你以为他们会自杀的小朋友。就在我准备讲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报道叫 A Lost Girl's Diary, The Hidden Anguish of Alexandra Valerius。 这个小孩是高中三年级 Straight A, 全都是全 A, 全优学生，是 Class Officer,并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engineer, 做 robotics, OK? 他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好，他觉得对自己非常的失望。在从家里人一点预兆都没有看到，一点都没有看到。我不是讲了为了要吓大家，这些是真实的事情。然后就自杀了。刚刚从家里一起度假回来的时候，大家能够想象父母的心情吗？还有事情，我们不说事情，还有校园暴力，大家听说过没有？从第一件最早的是从 Columbine 开始 ，Columbine 高中，然后最近有 Parkland 的高中，然后我真是不知道，真是我觉得真是有圣灵的那个，我就在翻看新闻的就看到，你不知道最近的一次叫 Parkland 的那个枪击案，当时死了十几个小孩子，我以为这件事情就完了，已经够伤心了，最近又死了一个。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症病叫 PTSD, 就是叫 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那个小孩子他的朋友那个因为在那个时候被打死的时候，他一直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内疚，这也是一个很容易产生一个心理反应，所以每次出了事情之后，校园一般都 offer 那个叫心理咨询之类，但这个小孩从来没有 seek help, 他也没有表现出，表面上也没有那种什么问题，但他内心其实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上大学没多久就自杀了。所以你看到这种暴力的事情呢 ，impact 远远比子弹还要可怕。所以说你想想看，想想真是的，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对吧？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非常爱我们的孩子的，我们非常想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一个充满希望、充满阳光、充满快乐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办呢？对啊，然后我们有一些愿望。我在开放小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为什么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没有说明书》。我同意啊，我们读书人就喜欢说明书看一看，照着做就行，没有那么简单，没有说明书。然后最近我又看到一个事情，说孩子的问题跟父母有关系，所以一个日本作家叫一坂信太郎说，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考试，就觉得太可怕了。你们有没有人考过试？都没有考过，对吧？我也没有考过。家长会出什么问题呢？我要有一个东西，大家听说过没？叫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父母，一天到晚盯着孩子的脑袋上，你这个做了没有啊？你那个做了没有？补习课你做了没有？数学的题我给你，你做了没有？你有没有弹钢琴啊？你有没有拉小提琴？你有没有去游泳？你有没有去打足球？哎呦我的妈呀！这样的孩子培养出来的话，根本无法有独立的独立的能力。为什么？因为父母把这些能力、独立做决定能力都拿掉了，孩子不能说不。最近又新来了一个，最近新闻里面有一个丑闻，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关于上大学的。有没有人知道？对吧？好多富人出钱帮他们小孩上大学。拜托，这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不是新的事情。多年之前我听过一个 Bill Cosby 讲的一个笑话，但是 Bill Cosby 也觉得有丑闻。 Bill Cosby 讲过一个笑话，他女儿学习特烂，到了要上大学的时候，他就立即电话给校里打电话，给校务长打电话说，哎呀，亲爱的校务长啊，你们学校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图书馆啊？就是这样，这种家长不叫直升机家长，这种家长叫推土机家长。 他们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小孩子前面不管有什么那个难的地方，有个坑他给他填了，有个岗他给他给推了。这样的小孩出了什么问题啊？怎么 handle 挫折呢？怎么对付困难呢？你们说人生是不是都是困难啊？人生不就这么两件事情，做决定，对付困难。这样的家长，直升家长，家长推脱家长，小孩子一点希望都没有，还没有出门，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了、啊、真是的，这是已经输在起跑线，你都不用出门，这小孩子就已经完蛋了，根本没有办法做事情。对，所以我们真是，当然我们读圣经不是说为了照顾小孩子，那就把神的话用小了，但是神确实有话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来教养我们的小孩子。但是呢，神就给了我们一句话，说你们做父亲的，当然母亲也在里面，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句话是一气贯成的，但是麻烦大家耐心一点，我慢慢的给大家讲一讲，然后最后再把它拉在一起。所以我们先要讲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我要问大家一下，我们大家当中有没有父母不惹儿女生气的？没有人。其实跟儿女相处蛮困难，对吧？因为很多父母都说我是为你好啊，或者小孩不服气说那是你是我生出来的，你还不听我的，对吧？这都是很常见的一些事情，一些讲法。但是我们在神里面的话，我们要其实要先改变的不是说我们讲的话或者我们的行为，先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眼光，对不对？我们孩子是有独立身份的，我们要真正的尊重他们。在诗篇127篇第三节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儿女是属谁的呀？是属神的，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到儿女不是我们的附属品。一旦知道儿女不是我们的附属品之后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儿女的交往当中就不会过那一根线，这个线其实还是蛮清楚的，还是蛮清楚的。我们以前有一个教会的朋友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非常的深刻。他说我总是叫我的儿子去叫人，你们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叫人呢、啊、叫朱爷爷好，对吧？要叫人，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小孩子如果不要叫，他说我发现我的心态很不对，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叫人我好没有面子，所以我要他叫人。他说本来我要叫他叫人是应该是为了他有礼貌，所以不是说不可以教小孩子事情，但是是为了我的面子还是为了他的自己的成长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心态。这个姐妹真是讲得非常的深，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要知道最近是什么时候了？快要到了4月1号是干嘛呀？发榜了。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从来没有说一到发榜的时候大家就互相攀比啊，或者是就跑出去庆祝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真是非常的好。我们教会真的非常，听说有一些大的教会的话，这个4月1号很难过的，如果小孩子没有考，那个父母啊脸上无光啊，如果考得好一点，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儿子啊，我女儿啪疼。哎，朱牧师说不讲就有祸了，我跟大家讲实话， Stop right now， 不要没事去爬藤。你要问我你儿子干嘛要爬藤，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不要爬藤。 OK， 因为小孩子需要的是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这跟如果是藤校 fine， 如果不是藤校没事不要去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position， 这个里面是没有贵贱之分，我们不要为了我们自己的一时的一个高兴。Oh by the way， 爬藤也费钱呢，跟大家说一下，算了，没有必要。然后不要给孩子增加很多无端的这种心理的压力，这是眼光上面。第二部分是讲态度，要温和的跟小孩子讲话。为什么要讲这样讲？因为我不会温和的讲话。我怎么会温和的讲话呢？因为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因为我是做科学研究的。你们知道做科学研究是做什么呢？是研究我们不懂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跟做工程的人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研究是你我们人造出来的东西，我们生物学的人，哎，你们他在那个你那在笑，我们研究是神创造的，他比我还难，所以他那笑得特别高，他研究大脑的，大脑更难懂，对对对，你不知道啊， 所以就是我总是心事重重，教到学生之后也觉得学生反应太慢，将来怎么适应社会之类的，我就忍不住把这样的情绪，有的时候都不是一个说话的冲里面，而是这里面一种隐含的一种态度，一种焦虑感，就待在家里面。所以经常跟孩子讲，哦，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有的时候也忍不住讲，我说开玩笑，我从来没给他过压力，他怎么实际压力这么大呢？后来回过来一想，其实也是我给的，因为我总是讲这样的一个事情。不会好好的讲，所以后来在江英的鼓励之下，凯文终于学会了慢慢的对抗这样的一种态度。于是他就跟我说 ：“Dad, I'm only 15。”讲讲 football 不好吗？你说是不是？或者讲讲最近听什么歌呀、啊、不好吗？对吧？或者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讲给爸爸听听吗？也可以吗 ？Why not？ 干嘛要那么严肃呢？对吧？对，然后我们看看神是怎么跟我讲话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先看看神怎么跟以利亚讲话的，在列王记上19第一节，这是在以利亚大胜那些假，叫什么进巴利的那些人，哇、哦、天哪，可酷了，浇水，然后神还是把他给烧掉了，特别牛啊、哦，牛得很。然后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略过几节走了40个昼夜。怎么样，帅不帅？帅吧。这什么先知啊，神刚刚给他那么大的能力，做了那么多事情，那一个女人说要杀他，拔腿就跑，跑了40天，真帅呀、啊！如果你是神的话，该怎么跟他说呀？你这鸟人，什么狗屁先知啊？是不是打一顿？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就问了这么一句话。怎么样？神这句话过线了没有？有没有？没有过线吗？好，下面再跟你讲一个更恶劣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该隐是在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把他的哥哥兄弟亚伯给打死了，对不对？这个事情还得了，对吧？这个事情换了人之常情的话，肯定要，如果是神说的话，肯定说你这是死罪啊，怎么可以杀你的兄弟呢？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不知道吗？该隐回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第一句话他没回，第一句话问过来倒也罢了，还有这样回答的，杀了弟兄，神问你，你还敢说，这关我屁事，我又不是管他的。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们有没有看见神跟罪人说话的时候，这根线并没有，神没有认可这些事情，当然没有认可，但神问的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在这里做什么，对吧？还有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耶稣问他什么，你爱我吗？因为你说过的，我再问你一遍，你爱我吗？对吧？所以神要的是我们从心里来回应他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爱我们的孩子，对他们讲话的时候要遵守这根线，要让他们从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回应，而不能够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念强加给他们。我没有说不要教我们的孩子，但是这根线要守住。那在行为上要有爱，我们要有爱，眼光要从神看过去，讲话要像神一样的，要有恩典，要遵守神，然后在行为上要有爱。爱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没有爱的，我们先要认识这点，我们是没有爱的。我们就算是信主的，我们也是没有爱的，除非有神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没有爱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所以一定要记住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如果我们要有希望爱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要先要爱神， 不然我们是没有源头的，我们人的爱是有摧毁力的，是没有滋润的能力的。然后在爱孩子之前还有一步，在爱主之后，在爱孩子之前还有一步，是爱什么呀？大家知不知道？冒犯大家不好意思，要爱配偶。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我跟你们讲，不是别的意思，因为我就没有做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大家自己想，有多少顺服丈夫的太太，有多少为太太舍己的先生？我反正不是的。然后大家肯定也有一个 common wisdom， 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智慧，说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一个建议。跟大家说句老实话，你想想看，在孩子面前吵架当然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从小就在一个不愉快的家庭里长大的，对孩子的心理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但是对孩子，在孩子面前不吵架，躲在后面偷偷的吵的话，你们觉得孩子知道不知道？知道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孩子真的骗过了他们，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你觉得这个孩子进了婚姻之后会怎么样啊？第一次争吵的时候不要离婚啊，没见过这个事情怎么受得了？不是这样吗？如果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下子看到说，哎呦我的妈呀，怎么事情也会吵架呢？也不行。所以说这个争吵的事情在孩子面前是没有希望的。我就跟你说，今年年底开门回来的时候，我就带他跟家人一起出去吃饭，经过那个学校边上有个地方叫 Fry Spring Station， 原来是个救火站，后来改成了那个。我一直以为他不知道，但是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我一直记得那个地方，我们在那里吃中饭，你们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讲。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做的事情还是看在眼里面的。我们如果在小孩子心里面长一点点爱的话，我们所做的每一点的行为他们都看在眼里面。如果我们配偶之间彼此相爱的伤害的话，小孩子怎么可能学得到爱呢？怎么能感受得到爱呢？我跟他说对不起。那还不是一次，一共有两次。他说还有一个地方在当他莫，他也记得，都记得。我们还要爱我们的，直接对我们的子女表达我们的爱。中国人有的时候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是不是？哎呦，是好肉麻呀。一点也不肉麻。如果你爱他的话，你要说出来，你要说出来，跟他说我爱你，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你可以不上大学，你可以辍学，我也爱你。你可以找不到工作，我也爱你。当然我会替你出去找工作，肯定会要，但是我还是爱你的。我经常跟凯文说，我说我是爱你的，虽然说有些地方还是有规则的，但是我是爱你的。你只要有了真正的困难，你都可以回家， no problem， 不管是什么样的坏事情。第二个事情，中国人不常做的是要给孩子常常有拥抱，特别是男孩子，要经常拥抱你的孩子，因为神也经常拥抱我们。你们有没有经常感到过在神的怀里的感觉过？然后还要让，学会让步。我们中国人比较有面子，爸爸妈妈有面子，要小孩子们要学会让步，特别是做错的时候。而且让步的时候不要说但是，哎呦爸爸刚才口气不好，但是你先做错了，不要说但是，不要说但是，错了就是错。有这三点的话，跟孩子关系会好很多。告诉他我们爱他，经常抱一抱，还要抱，抓紧时间抱。因为我们儿子小的时候我好烦呐，睡觉之前要抱一抱，而且还蛮乖，他就是还要亲一把之类才可以之类的，我觉得好麻烦的，怎么这么麻烦呢？后来长大了之后，你要抱抱不到了，要抱早点抱，养成习惯，不要忘了，真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这里讲的一个是什么呢？所以从眼光，从语言，从我们的从我们的这表达上面，都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转换。就像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的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当然马拉基书讲的是父神对我们的转向，然后我们对父神的转向。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父是转向在前面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有责任的。在孩子悖逆的时候，我们因为蒙了神的恩典，我们也要先向孩子们，也要把心转过去。好，不要惹儿女的气，就讲到这里。下面讲，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觉得自己懂得很多，没事情就要跟人讲一点道理。嘉欣说我最烦你跟我讲道理了，有的时候还不讲道理也不够，我还拿一张纸给他画一画，这个道理是怎么画出来的。他说你再拿纸我就跟你急了。对，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我觉得大家因为到美国的都是神人，大家都大概都是天才，不过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聪明来教小孩子。当时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次去培训主日学学生，主日学老师，还有教养儿女的一个秘诀，然后就读了这一段话。听完了之后，他牙齿都要笑掉了。大家听好了，为什么我要笑？大家猜猜看，《生命记》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墙上。我笑什么？笑什么？为什么这么好笑？没找到好笑的地方吗？这不是讲教养儿童吗？你们提儿童提了几句？一句，就提了一次，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别的呢 ？All the other， 全都说的是你，你要爱神，你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一切写在门框上、城门上、戴在额上、手上。OK， 我们有什么可以教我们小孩子的？我们那点人世间一点点的智慧，说句老实话，人世间的智慧就是悲剧的开头。你们知不知道，最聪明的那些人都是做哲学的？哲学你知道到了最后有什么 problem？ 怪圈出不来的。OK， 自杀的哲学家可多了，真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人间的小学教给小孩子，我们要教给他们是神的道理。对，所以 Kevin 上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就给你一句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与其给小孩子要么讲你的智慧，要么讲世上的凶险，不如给他讲你要依靠神。他当然没有听了，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我想他的几次最后他的室友跟他讲话还是回头了，这些祷告和这些劝解应该是有帮助。然后下面一个更难，要以身作则，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做不到嘞，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义人吗？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对不对？是做不到的。然后 Kevin 说他 God is not my priority 的时候，我就 challenge 他，我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是基督徒的话， God 怎么能不是你的 priority？ 他说 Well， 你上班忙的时候你也不去教会的。你叫我说什么呢？所以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我们的信仰要纯正，我们对神要顺服。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就不用跟小孩子讲这么大道理。然后最后一部分是讲养育他们。我觉得养育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词，并不只是教育而已。上次朱牧师讲儿童那个青少年的那个问卷的事情，因为小孩子最关心在家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记不记得？吃， 哎，太对了，其实我把他们喂饱了就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聊天啊之类的，讲讲知心的话。对，养育的时候主要是一个心态，我们是一个就是要从他那里就要把他养大的一个心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就会供应他们的所需。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讲，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为什么要讲这个？最近看到台湾有一个系列叫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们知道这个系列很恐怖的，讲的一个小女孩写文章写得特别特别的好，她妈妈每次跟她说你数学为什么这么差，后来她就跳楼自杀了。不仅这是电视剧，还有没有电视剧的呢？我的表兄体育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就一直要读书，他就是一个体育非常好的人，但是一直要读书就没能够放他的体育，后来长大了之后啊，就一直抑郁，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完完全全的那个好过来。因为他做的工作不管怎么说病情得到了控制，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他爱做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快乐不起来。所以麻烦大家不要给孩子定好他要饼就给饼，他要鱼就给鱼，不要说我觉得不怎么没什么好的，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嘛 No， 神也从来没有这么对我们做过，对不对？还要温柔儒养，在帖前二章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儒养自己的孩子。给孩子这种温柔的这种养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会有困难，所以我们要靠神来养育我们的儿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读的是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其实诗篇一百二十七从头来读是这样的，若不是耶和华建立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恩赐。所以神在给我们儿女之前已经给了我们一个 promise， 只要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能够搞得定，否则的话休想。然后呢，我们要靠神叫儿女什么呢？叫儿女靠神。今天早上陈辉弟兄分享呢，要教儿女什么呢？腓立比书第四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跟孩子们讲这个靠神，讲诗篇二十章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要靠神。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其实孩子们其实要，我们要教小孩子到底要教什么。我说到现在没有讲好教小孩子要教什么事情，我要无非就是几件事情，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对待他人，怎么对待事情，就这些事情，对不对？对待自己的话，其实很多小孩子的问题都是 self image， OK。 为什么有些女孩子把自己打扮的那么的妖娆呢？就是觉得自己不好，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她没有一个好的 self image。 男孩子为什么要打来打去争强好胜？没有一个好的 self image， OK。 然后什么 self image 呢？我们经常跟小孩说我们要教小孩自信。 No， 不要教小孩子自信，因为每个人最清楚的是自己是几斤几两的。你要教我自信呢，我早就活不下去了，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 OK。 所以不要教小孩子自信，因为你教他自信的话，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不行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就崩溃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要教小孩子信什么呀？信神啊，不要自信。然后呢，信神的话是神要去，有第一点，神创造我们是看为美好的，神没有说做体育的一定要去做音乐，没有说写文章的一定要去做数学， OK。 也没有说做蛋糕的一定要去做微积分。Is that right? 对不对？神看为美好，跟他好的说，你就是好的。我们要以神的眼光跟他说，你就是好的。然后我们的小孩都是 ABC， 跟他们说，你要享受我们跟他们的不一样。神看你是好的，你是黄皮肤就是黄皮肤，你没有必要是金发碧眼之类。That's not a problem。OK， 然后小孩子性格不一样，有的小孩性格比较内向一点，大家都一般都说，哎呦，性格要外向一点。No， 性格内向的小朋友有性格内向的好处，内向的人他很敏感，很有观察力。跟他说，神也喜悦你的内向 ，It's OK。然后对他人，昨天因为我讲到讲不出来，昨天我就面试了几个同工，严老师说，对他人最重要的一点要信实，在神里面要学会信实。像对神一样要 faithful， 然后对事情怎么看呢？对事情呢要 resilient， 现在小孩很脆弱，要 resilient 啊，要在主里面，要靠主的力量，要能够坚持真理啊。现在学校里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争论之类的，比如关于同性恋这些事情，对吧？基督徒的小孩子出去就有一些挑战了。对，我并不是说鼓励每一次都要出去跟大家争吵一番之类的，但是一个真正心里有神的人能够有办法，能够有理有节的把神的真理还是可以讲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就不容易在一些不顺利的情况下就跟风，就偏离了神的道。还可以，不太长，马上就结束，最后一章。刚才讲了这么多，讲了一些可悲的故事，结果给大家讲一个喜剧，不过所有的喜剧都是从悲剧开始的。讲一讲凯文身上的喜剧。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一天要搞一个聚会，是叫夫妻恩爱营的跟进聚会。夫妻恩爱营的跟进聚会，这个不容易，因为夫妻关系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又没有血缘的关系，然后也并不是时间越长就越适应，所以那天呢，我跟江燕就有了一个冲突，具体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我总是这样的，很无聊的就产生了一个冲突，产生冲突我就很生气，很生气之后呢，因为 Kevin 在家里面，我们就打算回避一下，就到了外面去吵。然后 Kevin 看见了，起来了 ，Kevin 睡得很晚，起来揉着眼睛出来了，家里没有人，就出来找我们。然后我还是不跟大家讲我具体讲了什么事情，不好意思。 anyway， 但是我就出口不逊，不仅对江英出口不逊，对 Kevin 也出口不逊，我说你们两个都是一路货，都一样，真气死我了。然后我就气哼哼的我就回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生闷气。你知道生闷气的人最希望得到什么呀？生闷气的人最想什么呀？希望有人陪一陪啊。对呀，但是你没有想到过，你骂了人之后是没有人来陪你的呀。但是那天 Kevin 看到我在院子里站着，他就走到我的边上，就陪我聊聊啊之类的，也没有跟我讲大道理。幸亏没有跟我讲大道理，也没有跟我讲这个属灵的事情啊，你不是信神的人啊之类的。真是，我当时真是感到。他有我作为爸爸没有的一种恩慈和理解。然后下午聚会的事情牧师知道，牧师看到了，我就不重复了。然后我跟江燕道了歉，但是在下午的时候我们聚会他没事情，他也没，因为我前面跟你讲我开的是一个轻重的小孩子，他那天也没有很紧张，这跟我说我出去看足球赛了，他就出去了。那时候牧师他们已经来了，跟我们打了招呼就出去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认错，我说那个不好意思，早上爸爸发脾气。然后他说早就知道没什么大事情了。你们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但是你没有听说过，就在几天之前 Kevin 跟我讲在 Fry Spring Station 的时候讲那句话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很难过的，为父母的事情，看到没有。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Kevin 他在神的里面得到了释放，虽然他的爸爸很不堪，但是幸亏有神，他能够站立得稳，而且他不仅能够站立得稳，他也能够帮助我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在儿女上付出这些心血， 是有回报的，而且神的回报是出人意外的。我怎么会想到有这样的这么一天？真是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儿女真的是神所赐的礼物啊。最后结束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教会里有不少的青少年，最近青少年其实来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也理解青少年也有各种各样的忙的地方，也有各种各样他们自己的需要父母呢也不容易强迫他们来。不过呢，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尽量跟小孩子讲一讲到教会的重要性希望呢小孩子能够，特别是青少年，尽量多来教会因为他们需要，他们非常需要到教会来。然后特别是青少年的父母，如果有心要一同加入侍奉的话，真的欢迎。侍奉不一定要带主日学，我愿意跟你们一起为所有的教会的青少年祷告，他们需要我们的一起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孩子是 ABC， 不要忘了，高中里就很困难，到了大学里更困难然后教会的组织学是不够的，其实从家里到教会到学校里，我们要真是在任何的时候随时随地的要教他们神的真理。我真的是很愿意，倪弟兄也很愿意，江燕也愿意，我们可以真的是一起谈一谈没有什么 judgment， 你们也听到了我的这些 story，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好意思的，所以我们这些事情真的可以，就是说怎么说呢，可以心平气和的很坦诚的讲一讲我们各自的挣扎，然后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对，真是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孩子大了的还是还小的，因为孩子也有长大的那一天，虽然还没有出生也有长大，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孩子祷告。因为这个世界确实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这一个世界，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主啊，真是我们真是一无是处，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既不懂真理也不懂得爱，主啊，真是把这些孩子养大真是一个神迹。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我们不断的犯错的过程当中，有你的慈生爱所不断的把我们拉在你的身边，让我们不至于犯下不可回复的错误。主啊，你是多么的美好。主啊，真是求你保守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们，也有很多的青少年，主啊，真是求你在他们的心中大大的动工。因为我们知道回转人心只有你能做，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愿意与主你同工，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摆上，为这些孩子们献上祷告献上事工，把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求主真是破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以一颗悔改的心在你的面前忠心的侍奉，忠心的养育这些主你所赐的儿女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